听众朋友平安，我是许金玲。彼得前书的一章三到四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感谢天父，他借着耶稣基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承担罪的刑罚，胜过死亡的权势，三天后死里复活并且升天，叫一切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基督徒活泼盼望的来源，我们也为此在世上活得有意义，知道生命是主耶稣基督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更要活出荣耀他的生命，直到见主面。为您邀请的是音器合唱管弦乐团的葛安。葛安你好。
金玲好，大家好。
我们进入到新的月份，四月份，在今天的栏目里呢，葛安也会为我们预备一个很特别的内容，应该是我们在赞美旋律栏目里面比较少接触到的音乐类型。
对，不仅是我们很少接触的音乐风格，这位作曲家本身也是来自很特别的国家背景。
这一位音乐家叫做
林姆斯基·高沙可夫，
听起来就有点像是俄罗斯国家的名字。
对，他是一位俄罗斯著名的作曲家以及音乐教育家。那他在1844年出生于俄罗斯的诺夫果罗德省，在音乐史上他被归类为国民乐派的音乐家。国民乐派是我们过去在节目中比较少接触的，而从年代来说大约是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其实和我们所熟悉的浪漫乐派时间几乎是重叠的。但是为什么同一个时间会存在两种不一样的乐派呢？这是因为以音乐的不同风格来做区别。而一般认为在19世纪中叶以前，西方音乐的核心在德国和意大利，包含我们过去欣赏的古典圣乐多半都是出自德国、奥地利的音乐家，例如我们熟悉的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蒙德尔松、布拉姆斯以及布鲁克纳等。但是就在浪漫乐派这蓬勃发展的时候，德国和意大利以外的欧洲国家，比方说匈牙利、捷克、芬兰以及俄罗斯，其实也有非常优秀的音乐持续被写作出来。我们纵观这些其他欧洲国家的音乐，会发现他们拥有非常强烈的而且充满自己民族性的音乐风格。于是呢，把这些非德奥系统的音乐统称为国民乐派，或者我们称它为民族乐派。而今天要分享的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就是当时俄国非常著名的作曲家之一。
那么我们可以再更多的认识这位俄国的作曲家林姆斯基·高沙可夫。
好，那我们刚刚有说到林姆斯基·高沙可夫，他在1844年出生于俄罗斯，那同一年出生的还有德国的哲学家尼采。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父亲当时在沙皇统治时期担任省长，而他们的家族世世代代出了许多位海军，甚至有不少担任海军当中的高阶将领，他们的家族声望很高。而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就在这样衣食无虞的家庭里出生，他的父母不以音乐为职业，但是他们都能够即兴演奏或者是演唱，而他从小就有非常敏锐的听力和绝对音感。他在6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钢琴，8岁的时候，由于听了另一位俄罗斯音乐家格林卡的歌剧作品，受到了启发，随手就写出了一首钢琴序曲。但是当时的音乐文化还是略显薄弱，再加上林姆斯基·高沙可夫非常喜欢大海，所以在他12岁时就进入了圣彼得堡海军学校就读，打算延续他们的家族传统。但是说来有趣哦，在海军学校的这6年里，林姆斯基·高沙可夫闲暇的时间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练琴和听歌剧。大约在他16岁时，他开始正式学习大键琴、钢琴和作曲。即使他一生都没有念过音乐学院，但是他努力自学很长的时间，甚至后来编写了一些教科书籍，并且在圣彼得堡音乐院担任教职长达30多年。
那么我们今天要和听众分享的是他所写的哪一部作品呢？
好，这首作品叫做《俄罗斯复活节序曲》，
也是正好因应我们上个主日才刚过的复活节主日，所以耿安也特别为听众朋友预备了这一首曲子。这一首曲子有什么样的背景让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创作出来呢？
是，刚刚我们有说到林姆斯基高沙可夫他一生都没有念过音乐学院，许多对于和声以及管弦乐法的知识都是自学而来的。那也因为他曾经在黑海及波罗的海海军军乐队担任总监十多年，使他对管弦乐有了深入的了解。在1888年，44岁的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完成了两首管弦乐作品，一首是非常有名以童话故事为背景的《天方夜谭》，而另一首就是以耶稣基督复活为主题的《俄罗斯复活节序曲》。那这首作品描述俄罗斯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它截取了俄罗斯东正教的赞美诗《上帝来临》以及《天使的悲伤》这两首音乐。在俄罗斯的传统里，复活节又被称为明亮的假期，特别强调受难日的夜晚是充满神秘且阴沉，而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星期日早上，这巨大的转变就像是黑暗的冬天过去，大自然又重获新生。那么林姆斯基高沙可夫曾经在他的自传中写道，1888年，我完成了《明亮的假期》这首作品，使用了俄罗斯东正教赞美诗集作为其中的主题，写到以赛亚书当中对基督复活的预言。而在刚刚这段叙述里面提到的俄罗斯东正教赞美诗集，是俄罗斯主日礼拜的重要音乐，被称作奥比霍德。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现在我们主日礼拜所唱的传统圣诗集，而最早的奥比霍德大约是在1575年创作，原本是单音音乐，后来发展成复音音乐，而这样的音乐发展就有点类似我们熟悉的格利果圣歌。而这本圣诗在1772年出版，后来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又重新广泛地进行了一番修改，并且在1909年重新出版。那下面我们可以来欣赏看看刚刚提到的俄罗斯东正教赞美诗集的一小个片段，相信听众朋友们可以在这段旋律中感受到它特殊的音乐氛围。
感受到了这个俄罗斯东正教赞美诗集的音乐氛围之后，感恩要继续的带我们进入到我们这个栏目的核心主题，也就是这位俄罗斯音乐家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作品《俄罗斯复活节序曲》。
是的，这首作品的演奏时间大约是15分钟。那接下来我们欣赏当中的第一个段落，我们会听见由管乐演奏短短的几个旋律。这段旋律带有忧郁而浓烈的异国风格，而且在这个段落中会多次的反复出现，是一个预告基督将再次显现的动机。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旋律就会在我们接下来听到的第一个段落反复出现，而这整首作品其实有点像是倒叙法，会多次以不同的乐器来演奏刚刚我们听到的旋律，用这个旋律配合特殊的节奏，暗示耶稣基督将要复活，先有了这个复活的预告，之后再来描述从受难的夜晚到复活的早晨发生哪些景象。铃木斯基高沙可夫很擅长使用不同的乐器音色，在稍后听到的第一段落，我们会听到主要旋律会很明显的用不同乐器轮流演奏，有的时候是小提琴温暖的音色，而有的时候是铜管来加强庄严的氛围，也有一些段落用紧凑的弦乐快速音群作为管乐的陪衬，产生紧张激动的情绪，而他们都是在进行同样一个目的，就是预告耶稣基督的复活。
您所听到的是俄罗斯音乐家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俄罗斯复活节序曲开头的第一个段落。那么我们今天在栏目里面所听到的音乐版本是出自于，
好，我们听到了由指挥史特拉金所带领的圣路易交响乐团带来的演奏。
前面葛安有跟我们介绍到这部作品的长度大约是15分钟左右。
是。
那么我们虽然目前只有听到第一段落，会再带领听众朋友继续往下聆听后面的内容。
是。
啊，不知道今天的内容对葛安来说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段落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它其实用很类似的旋律多次的重复在预言耶稣基督的复活。那我想在这段音乐除了我们纪念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之外，也让我想到的是，我们是不是也用这样的机会去思考信仰是不是也复活了我们的生命。就像哥林多前书6:14说到的，神已经使主复活，也要用他自己的能力使我们复活。
是的，感谢神赐下这美好的信息给我们，也透过他所使用的音乐家，以音乐的方式呈现了这美好的信息。我们会再次的邀请音器合唱管弦乐团的耿安和我们介绍林姆斯基高沙可夫这部作品后面的内容。谢谢耿安。
谢谢金宁，我们下周见。
闭上眼睛，听着那清新的前奏，感动的歌声和优美的旋律，你会发现圣乐已经把沉闷的生活变成了美丽的天堂。齐来颂扬，带领您在敬拜赞美中与神相遇。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前来颂扬》，我是许金玲。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可以直接上良友电台网站《前来颂扬》的即时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为您送上新歌颂扬的《复活颂》，愿神赐福于你，有个美好的周末。期待颂扬，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请聆听众意响声宣扬，我们可以重生。请聆听众意响声宣扬，基督已经复活。
那天使坐在墓门口说他已复活，如他所说，赶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耶稣已从死里复活，
不是幻灯。